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位妇女，她是一位妓女，名叫喇合。她在新约，她的名字和一些信心的伟人并列她的名字，她名叫喇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31节，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与喇合因着信成和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是希伯来书11章的重点，是在于人的信心，在这些信心英雄榜的当中所列举出的一个人物，她是一个妓女，在各种的环境之下都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告诉我们说人凭着信我们就能做得到，对神有信心就能够做出一些靠着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更令人惊讶的是喇合也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新约圣经一开始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1章5节就有他的名字，他怎么会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这也是他因着信啊，对神的信心进到耶稣的家谱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实是在啊，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妇人。现在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圣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两个探子是约书亚打发他们去的。你可能会想到，这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早先他们曾经打发探子去看是否能够拿下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他们又派探子去打听，不是能不能拿下迦南地这个地方，而是怎么可以去到迦南地最好的一个地方。听众朋友你看一下，这次的目的不一样。喇合这位妓女，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住户，她向探子敞开她家的门。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节到7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为什么这位妇人要保护这些探子呢？他又向他的王撒谎，他这样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哦。他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生命呢？他也不必要这样做啊，反正他这个行业什么事他都能做，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来撒谎呢？为什么他要保护敌人呢？在我们要找到这个答案以前，我自己先要问，喇合的行为是可以原谅吗？圣经不是说得很清楚，身为神的儿女是要顺从在上掌权的，这是在新约提多书3章1节告诉我们说，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喇合这位妓女她却是没有这样做，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喇合当然还不算是神的儿女， 不过还有一个解释，我觉得听众朋友你可以听一下，它是对现在的我们很有意义的。那么对我们现在怎么样会有意义呢？基督徒应当顺服权柄，基督徒必须要服从国家的权柄，基督徒应当是最守法的国民。听众朋友，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可是当国家的律法跟神的启示、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别无选择，我们说一定要顺服神的命令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当国家的律法违背神的启示相违背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要顺服神的命令。在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当彼得和约翰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掌权的试图阻止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怎么说，在十九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二十节，我再念一遍，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基督徒要遵行神的话，而不是要顺服人的话，这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现在我们看到拿和这个人，他回答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撒谎来保护他的敌人。接着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第九节，约书亚记二章八九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的，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拿和的答案让我们看到当时迦南人他们的心态，因为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一大群的人听说有一大群的人要进到迦南地，所以他们相信这大群人将来会把迦南地这个地方拿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人心惶惶，大家心里面心怀恐惧。这是拿和传给探子的他所知道的消息。我想以这个妓女拿和她的身份，她当然消息一定很灵通的，她也看出因为以色列人快要打进来了，所以迦南人当时他们都很害怕。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的，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这里听众朋友请注意，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的，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神已经给迦南人有四十年的机会，给他们机会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的？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在外地居住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那么在第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这十六节这是在创世纪所记载的，也就是神给迦南人有四百二十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让他们做决定要不要归向神。那么有些关于圣经的批评家就说，旧约的神太残忍了，又很蛮横，我看给迦南人四百二十年的时间来悔改，我认为已经够长了，但是神又给他们四十年向他们启示他自己，让他们听到神把他自己的子民救出埃及的经过。我认为神不会毁灭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神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归向神，神是很宽容人的，给他足够的时间悔改归向真神。可是我倒要问问这些爱批评圣经的人，神到底要给他们多少时间才够呢？在新约也是一样这样说，神说很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凡是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有一天要下地狱。在民智大开的文明社会里面，依然有很多的人轻视地狱的存在，他们根本不觉得，认为哪里有地狱，你会觉得惊奇吗？我认为当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些人心肠很软，头脑不清楚的人，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他们认为说神该多多给他们点时间，哎呀他们太可怜了，多给点时间，到底要给他多少时间呢？请问要给他要多少的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2000年已经过去了，神的宽容实在，神是宽容人类的，神是他不轻易发怒又有怜悯人的神，你还要神给我们要有多少的时间呢？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很长的时间，让人有机会归向耶稣基督。我想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也要警醒的。我们看到这个妓女说，拿和她说我们听见，那么我们看看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有什么反应。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里说到他们不但听说这件事情，而且还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就算如此，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归向独一的真神。那么在今天，有些人实在他心里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的，又被埋葬的，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一个历史很清楚的事实，但是还是很多人不相信，他们没有得救。那么怎么才能够得救呢？很简单，相信主耶稣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要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拿和这个妓女还说，我们现在看12到14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人，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的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啊，这段经文我觉得说得很好，这是约书亚记2章12到14节，我再来念一遍，12到14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拿和不但相信，而且他有在他相信当中他也有行动的表现，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为了保护这些探子，因为就是他听说了他也相信的，他按着他自己信心他有行动的表现，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当你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你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不要以为这是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历史，我们要回转信靠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妇人他相信神要把这块地土赐给以色列人，于是他就回转悔改归向又真又活的神。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31节这样说，新约希伯来书11章31节，妓女拿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这个经文非常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哪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探子就答应了哪和。当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家里的人都会得救。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二章十八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如果这个时候耶利哥王他也悔改归向神的话，他当然他也能够得救。如果全城的人都愿意信靠神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得救。请看最后两节探子的回报，接着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啊！这是这回探子他们所回报的，跟四十年前那些探子所回报的就大不相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去应许之地，他们是要进去，他们现在决定要进去。探子从哪和那里得到的情报是什么呢？就是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准备跨越约旦河进到迦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在历史上四十年前，以色列民面对同样的危机，可是他们因为没有信心，结果他们失败的。过红海进入西乃旷野，他们需要信心，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需要更大更大的信心，因为一过了河就没有退路了，只有向迦南前进，就要面对许多的敌人跟他们的军队战车，还有坚固的城墙。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国上下齐心，为了完成神所给他们的使命。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圣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个时候神就很清楚地吩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过约旦河和过红海完全不一样，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向海伸出他手中的杖，海水就分开了一整夜。但是现在过约旦河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因为那时正是河水泛滥的季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过河的时候，神就断绝了由上往下流的死海的河水。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约柜要走在百姓前面大约三千英尺，几乎是一英里，而且祭司们要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边。这是一个很壮观很奇妙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里说到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么当祭司们站在约旦河边，由上而下的水立起来，像一座水坝似的，就阻断了水流，很快的下面就出现一条干路。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之一。这时候是春天，迦南地在春天和秋天都是雨季，在春天雨量非常的丰沛，下大雨，约旦河正在泛滥的时刻，一个季节泛滥，水会河水泛滥。在约旦河西岸的人以为以色列人大概他们需要 好多天好几天或者几个礼拜才能够过河，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立即的危险，也许他们就预备好跟他们开战，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40年前这群人曾经渡过了红海那个神迹。接着我们看第16、17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在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太奇妙了。所以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那么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当中的干地，他们站定，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过去的，而且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是一个太奇妙的神迹。但我们看到抬约柜的祭司他们走到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直到以色列全民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看见河水就直立在远远的亚当城上。那我自己一直想找，哎，这个亚当城它正确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呀？那么这个亚当城怎么叫亚当？这个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亚当是谁呢？是我们人类的始祖。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死亡就是从亚当开始的。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河上所发生的神迹是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件事情不但影响到2000年后的你跟我，也回射到在人类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在旧约时代有几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看见约柜啊，这是一个最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所以约柜是彰显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么约柜一直是在他们营区里面的一个中心点，所以每天晚上以色列人他们都回到营区里面，那么那时候12个支派都要围着约柜安营，约柜是一个中心点。现在第一次我们看见代表耶稣基督的约柜首先踏进约旦河的当中。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耶稣基督他首先进入到死亡里面，那么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是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活，但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面对死亡，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也走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为信他的人为爱他的人他自己先进到死亡里面，感谢神啊！这是从他们过约旦的河的事情啊，透过约柜祭司抬着约柜站在河的中央来说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死亡，也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因为主耶稣的死他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不但如此，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不但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行为里面，在他言语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式。但愿神这样的应许，在基督里面的应许啊，也临到我们听众朋友。巴不得今天我们读到约书亚记这段过约旦河的事情，再一次有属灵的教训，看见拿和这个妓女是对神有信心，她全家就得救了。巴不得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的心也归向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这个地上我们成为救主耶稣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如果有要分享的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